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川普总统会谈。他希望说服川普总统，即使在击败伊斯兰国组织后，仍然在叙利亚保留美国军队，并豁免欧盟成员国缴纳新实行的钢铝产品关税。马克龙称，美国是能给和平与多边主义带来希望的最后一个国家。川普总统表示，要尽快把大约2000名美军从叙利亚撤出。尽管上星期他命令美国军队与法国和英国一道针对据称叙利亚发动毒气攻击做出反应，联合发动了打击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的导弹攻击。川普总统计划撤出美国军队前，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的所谓哈里发国首都拉卡被攻陷。马卡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将坦率地告诉川普总统，如果撤出叙利亚，就会给伊朗政权以及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机会发动新的战争。他还表示，美国跟法国是盟国，即使俄罗斯人还有土耳其也会在创建新叙利亚的努力中发挥作用，确保叙利亚人民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一些专家说，澳大利亚和日本近年参加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演习，将增加对中国的压力，有可能导致军演升级。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星期四说，5月7号到18号期间，与菲律宾联合举行的年度肩并肩军演，将有多国海军参与。澳大利亚和日本将参加训练，英国被邀请作为观察员。澳大利亚自从2014年以来每年都参与。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说，他们希望在面积为350万平方公里、自然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继续保障国际航行自由。中国声称，根据历史上的记录，它对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警方对在星期天半夜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一家餐厅使用攻击武器打死4人、打伤若干人的男子发出全面追捕令。警方已经确定嫌疑人是29岁的特拉维斯·雷恩金。目击者说，雷恩金身上除了一件绿外套，没有穿任何其他衣服，在一家华尔夫饼屋的餐厅停车场下车后，随即向2人开枪，然后进入餐馆，当场打死3人，还有1人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一名顾客与雷恩金搏斗，将他的武器扔到柜台后，雷恩金脱下外套裸体逃离了现场。纳什维尔警察局长安德森说，雷恩金走进餐馆的时候全副武装，带了4件武器，现场发现了雷恩金的2支枪。美国特勤局说，雷恩金今年7月曾经在白宫附近一个限制入内的警戒区内被逮捕。警方认为这次枪击是孤立事件，嫌疑人可能有精神问题。利比亚海军说，他在利比亚西海岸水域的2次行动中分别找到11具移民的尸体，救出263人。利比亚海军还说，这些移民来自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利比亚是试图经水路前往欧洲的移民最多使用的出发点。过去去年来，有60多万人渡过地中海，其中大部分始于利比亚。联合国移民机构说，今年4月中旬为止，有18575名移民和难民经地中海抵达意大利、希腊、塞浦路斯和西班牙。渡海者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半以上。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星期天宣布，他将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捐款450万美元，弥补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而导致的资金缺口。布隆伯格的慈善基金会说，这笔钱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实现巴黎协定规定的目标，以促进世界各国城市及企业针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这套课程着重讲解语言的表达功能，教我们怎样在各种场合使用恰当的语言进行商务和社交。
Today's unit is Introductions, Part 5.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describing your job history.
今天这一课是人物介绍第五部分，主要讲怎样介绍你的工作经历。
Interview
访谈时间，下面由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采访工程师 Mike Epstein。 Mike Epstein 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到旧金山一家小公司工作，他的职务是质量保证工程师。访谈中我们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电机工程，
Electrical engineering， Quality assurance
质量保证，
Quality assurance，
Quality 质量。
I majore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我主修电机工程。
I worked for them for just under 2 years.
我在那儿工作不到两年。现在就请听这次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r. Michael Epstein. Hello again, Mike. Thank you for coming back to our program.
Hello again. It's nice to be back.
You said you're a systems engineer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What's your background, Mike?
I have a background in both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I see. Where did you study engineering?
At Stanford. I majore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when did you graduate?
1988. I graduated in 1988.
I see. And what did you do after graduation?
My first job was as an engineer for a small company in San Francisco.
And what we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I was a quality assurance engineer. I worked for them for just under 2 years.
Why did you leave?
I becam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business side of things, so I decided to go back to school to get my MBA.
That's interesting, Mik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I'll ask you some more questions.
Sounds good.
Epstein 先生有什么样的学历和工作经历呢？我们再听一遍。
Our guest today is Mr. Michael Epstein.Hello again, Mike. Thank you for coming back to our program.
Hello again. It's nice to be back.
You said you're a systems engineer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What's your background, Mike?
I have a background in both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I see. Where did you study engineering?
At Stanford. I majore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when did you graduate?
1988. I graduated in 1988.
I see. And what did you do after graduation?
My first job was as an engineer for a small company in San Francisco.
And what we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I was a quality assurance engineer. I worked for them for just under 2 years.
Why did you leave?
I becam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business side of things, so I decided to go back to school to get my MBA.
That's interesting, Mik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I'll ask you some more questions.
Sounds good.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现在请大家听一些词组的变换。
I majore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y major was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y first job was as an engineer.
In my first job, I worked as an engineer.
I worked for them for just under 2 years.
I worked for them for a little less than 2 years.
I decided to go back to school to get my MBA.
I decided to go back for my MBA.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Mike Epstein.
Welcome back. So you're saying, Mike, that you decided to get a business degree.
That's right.
Did you go back to Stanford?
Yes, I did. I was married at the time, and my wife was also working in San Francisco, so I didn't want to leave the Bay Area.
When did you get your MBA?
In 1992.
Then what?
Well, I was looking for a position with a medium-sized company. Advanced technology seemed like the right place for me.
And now you are senior systems engineer there?
That's right.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very much.
What do you do when you're not working, Mike?
Well, I enjoy golf, but I don't get much time to play.
Epstein 先生1992年得到了 MBA 学位，然后他加入了先锋技术公司。他说
Well, I was looking for a position with a medium-sized company. Advanced technology seemed like the right place for me.
当时我想在一家中型公司找一份工作，先锋技术公司似乎正好适合我的要求。好，下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Welcome back. So you're saying, Mike, that you decided to get a business degree.
That's right.
Did you go back to Stanford?
Yes, I did. I was married at the time, and my wife was also working in San Francisco, so I didn't want to leave the Bay Area.
When did you get your MBA?
In 1992.
Then what?
Well, I was looking for a position with a medium-sized company. Advanced technology seemed like the right place for me.
And now you are senior systems engineer there?
That's right.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very much.
What do you do when you're not working, Mike?
Well, I enjoy golf, but I don't get much time to play.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 Elizabeth 重复。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o does Mr. Epstein work for? 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Stanford University. He went to Stanford University.What school did he go to? He went to Stanford Universit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He majore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What did he major in? He majore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由商务语言专家 Gary 来回答问题。今天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美国人一般每年有几天的假期，另一个是美国人平均一个工作日和一个工作周都有多长时间。我们会用到这样一些词句
Vacation
休假
VacationA part-time worker.
非全职工作者。
A part-time worker.
在美国还有合同制雇员叫 contractor, 他们都不能享受公司的福利。
A holiday.
节假日。
A holiday. Sick time.
病假。
Sick time. A startup company.
新开办的公司。
A startup company.
现在我们就来听这次访谈。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much vacation do Americans get?
Most American workers get at least 2 weeks vacation. In some companies, workers get longer vacations after a few years. In addition, most companies give their workers some holidays, like Christmas and July 4th, and some days of sick time. Some part-time workers, however, are not paid for vacations.
Thanks, Gary. Our second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average work day and work week?
We generally think of an 8-hour day and a 40-hour week as normal. High-level executives, however, are usually expected to work as much as 50 to 60 hours a week because they are paid so much. But at startup companies, people work even more hours, sometimes for very little pay.
Thanks for your comments, Gary.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much vacation do Americans get?
Most American workers get at least 2 weeks vacation. In some companies, workers get longer vacations after a few years. In addition, most companies give their workers some holidays, like Christmas and July 4th, and some days of sick time. Some part-time workers, however, are not paid for vacations.
Thanks, Gary. Our second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average work day and work week?
We generally think of an 8-hour day and a 40-hour week as normal. High-level executives, however, are usually expected to work as much as 50 to 60 hours a week because they are paid so much. But at startup companies, people work even more hours, sometimes for very little pay.
Thanks for your comments, Gary.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Sentence completion. Listen to the sentence. Say the word or words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
接下来是完成句子的练习。请大家听到我们说一句没有完成的句子，然后加上一些词语来完成这个句子。
A day when most people don't go to work is called a holiday. It's called a holiday. A new company is called a startup company. It's called a startup company. The normal work day at an American company is 8 hours. The normal work day is 8 hours.
Business dialogue. Giving job history.
商务对话。今天的商务对话谈一个人的工作经历。我们会听到两个人在一次招聘面试中的对话。面试中的问答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食品加工厂。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Product schedules.
生产时间表。
Product schedules.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我过去是一家食品加工厂的副经理。现在我们就来听这段对话。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describing your job history. Let's listen to an example of a person being interviewed for a job. She is being asked to talk about her past jobs.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about the jobs you've held?
Certainly. How far back would you like me to go?
Tell me about the two jobs you held before your current job.
All right. Well,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I was in charge of scheduling workers on the assembly line. Then, at the end of 1994, I took a position as general manager with Ace Foods. I held that position until I moved to my current position in 1997.
And what we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s general manager?
As general manager, I made sure production schedules were met.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about the jobs you've held?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过去都做过哪些工作？这段对话是一个人在找工作面谈时要介绍他过去的工作经历。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仔细听他们怎么样提问，怎么样回答。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about the jobs you've held?
Certainly. How far back would you like me to go?
Tell me about the two jobs you held before your current job.
All right. Well,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I was in charge of scheduling workers on the assembly line. Then, at the end of 1994, I took a position as general manager with Ace Foods. I held that position until I moved to my current position in 1997.
And what we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s general manager?
As general manager, I made sure production schedules were met.
Focus on functions. Giving job history.
语言功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些介绍工作经历时怎样实际运用语言功能。
Now let's focus on how to talk about your job history.
请大家听 Elizabeth 使用哪些语句来介绍自己的工作经历。
Listen and repeat.
她每说一句，请大家跟着说一句。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I took a position as general manager with Ace Foods. I took a position as general manager with Ace Foods. At the end of 1994, I took a position as general manager with Ace Foods.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今天主要谈如何介绍自己的工作经历。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escribing your job history. Last week, we talked about how to talk about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n a job interview.Often you will be asked in a job interview to describe your job history. An interviewer might ask you to describe the previous jobs you have held. In your description, you should say what your job title was, where you worked, when you held the position, and what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were. Let's listen to a portion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where Ms. White tells about her job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Try to answer these two questions. What was Ms. White's job title? Where did she work? Let's listen.
Tell me about the two jobs you held before your current job.
All right. Well,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What was Ms. White's job title?
She was assistant manager.
Where did she work? Ms. White didn't give the name of the company, but she said she worked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Listen again to part of the dialogue and answer these two questions. When did Ms. White work as assistant manager? What were Ms. White's responsibilities? Let's listen.
Well,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I was in charge of scheduling workers on the assembly line.
When was Ms. White assistant manager? She was assistant manager from 1991 to 1994. And what were Ms. White's responsibilities?
She was in charge of scheduling workers.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very much, Gary.
White 女士曾经做过什么工作？她的职务是什么？工作职责是什么？我们再听一遍。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escribing your job history. Last week, we talked about how to talk about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n a job interview. Often you will be asked in a job interview to describe your job history. An interviewer might ask you to describe the previous jobs you have held. In your description, you should say what your job title was, where you worked, when you held the position, and what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were. Let's listen to a portion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where Ms. White tells about her job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Try to answer these two questions. What was Ms. White's job title? Where did she work? Let's listen.
Tell me about the two jobs you held before your current job.
All right. Well,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What was Ms. White's job title?
She was assistant manager.
Where did she work? Ms. White didn't give the name of the company, but she said she worked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Listen again to part of the dialogue and answer these two questions. When did Ms. White work as assistant manager? What were Ms. White's responsibilities? Let's listen.
Well,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I was in charge of scheduling workers on the assembly line.
When was Ms. White assistant manager? She was assistant manager from 1991 to 1994. And what were Ms. White's responsibilities?
She was in charge of scheduling workers.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very much,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主要讲了怎样介绍你的工作经历。例如
My first job was as an engineer for a small company in San Francisco. I was a quality assurance engineer. I worked for them for just under 2 years.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川普总统会谈。他希望说服川普总统，即使在击败伊斯兰国组织后，仍然在叙利亚保留美国军队，并豁免欧盟成员国缴纳新实行的钢铝产品关税。马克龙称，美国是能给和平与多边主义带来希望的最后一个国家。川普总统表示，要尽快把大约2000名美军从叙利亚撤出。尽管上星期他命令美国军队与法国和英国一道针对据称叙利亚发动毒气攻击做出反应，联合发动了打击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的导弹攻击。川普总统计划撤出美国军队前，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的所谓哈里发国首都拉卡被攻陷。马卡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将坦率地告诉川普总统，如果撤出叙利亚，就会给伊朗政权以及叙利亚的阿瑟德政权发动新的战争。他还表示，美国和法国是盟国，但是即使俄罗斯和土耳其也会在创建新叙利亚的努力中发挥作用，确保叙利亚人民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一些专家说，澳大利亚和日本今年参加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演习将增加对中国的压力，有可能导致军演升级。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星期四说，5月7号到18号期间与菲律宾联合演习的举行的年度肩并肩军演将有多国海军参与，澳大利亚和日本将参加训练，英国被邀请作为观察员。澳大利亚自从2014年以来每年都参与。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说，他们希望在面积为350万平方公里、自然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继续保障国际航行自由。中国声称，根据历史上使用的记录，它对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上星期，中国军方网站说，一支包括航母在内的海军舰队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一系列的演习。美国警方对在星期天半夜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一家餐馆使用攻击武器打死四人、打伤若干人的男子发出全面追捕令。警方已经确定嫌疑人是29岁的特拉维斯·雷恩金。目击者说，雷恩金身上除了一件绿外套，没有穿任何其他衣服，在一家华夫饼屋餐厅的停车场下车后，随即向两人开枪，然后进入餐馆，当场打死三人，还有一人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一名餐馆顾客与雷恩金搏斗，将他的武器扔到柜台后，雷恩金脱下外套裸体逃离了现场。警方说，当他走进餐馆的时候，全副武装，带了四件武器，在现场发现雷恩金的两支枪。雷恩金身上可能还有两支枪。警方认为这一次枪击是孤立事件，嫌疑人可能有精神问题。利比亚海军说，他在利比亚西海岸水域的两次行动中，分别找到11具移民的尸体，救出263人。利比亚海军还说，这些移民来自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利比亚是试图经水路前往欧洲的移民最多使用的出发点。过去四年来，有60多万人渡过地中海，其中大部分始于利比亚。联合国移民机构说，今年4月中旬为止，有18575名移民和难民经地中海抵达意大利、希腊、塞浦路斯和西班牙。国际移民组织说，渡海者比去年同期减少了一半以上。试图逃离战乱和贫困的人当中，有不少人丧生。国际移民组织说，仅在去年就有3116人在乘船渡过地中海时丧生，其中2833人从利比亚出发。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星期天宣布，他将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捐款450万美元，弥补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而导致的资金缺口。布隆伯格的慈善基金会说，这笔钱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实现巴黎协定规定的目标，以及促进世界各国城市以及企业针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200多个国家和组织在2015年签署巴黎协定，争取减少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以阻止地球温度升高。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1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牵动海峡两岸及美中台三方关系的中国实弹军演在福建外海登场，中国国台办明确表态，这次军演不同寻常，矛头直指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台独的言论，是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行动。那么与此同时，这次实弹军演与上个星期习近平举行规模空前的海上阅兵一样，时机敏感，正值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美台关系不断升温之际，因此呢，有分析人士指出说，中国的这些军事行动也有警告美国的意图。时隔22年，台湾海峡再次风高浪急，1996年中国导弹威胁台湾潜艇与美国航母对峙的台海危机会不会再次出现呢？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朋友以及网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新加坡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高级研究员陈刚。陈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在台北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台湾政治大学荣誉教授丁树范。丁教授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们看到现在呢，台湾海峡是炮声隆隆啊！据报道，这个军演到现在呢也没有结束。那么大陆称呢，这是警告台独、维护国家主权的一次行动。而台湾，我们刚才看到呢，也淡化这次军演，强调呢它是一个例行性的演习。那么我请问台北的丁树范教授，您对此有什么观察？您如何看待中国这次军演的形式、规模和它的时机呢？
我想就这个形式来讲啊，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火炮射击的啊。为什么？因为从这个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所宣布的这个演习区来讲，算是一个小区域的啊。
嗯。
那么小区域来讲的话呢，那么大概还没有用到飞弹这么远啊，所以它所限制区算是区域比较小，所以基本上比较属于火炮性质的。那么就像主持人刚讲，就是说他的这个意图很明显啊，就是说是对美国或对台湾发出一些警告的讯号啊。那么，所以从这个小区域跟这个属于火炮性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目前还算是比较小规模的一个火炮试射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当然就是说，未来不排除他可能会随着这个他们认为北京领导人认为整个情况的形势状况，也许会把演习区域再扩大，
嗯，
那么演习的内容可能也在变得更多或等等等等。那么将来要看整个状况来讲，所以基本上这个做法是蛮符合90年代以来，就是说90年代一直到95年、96年台海危机一开始，解放军演习基本上是一个。基本上其实某种程度说是没有演习，可只是用这个媒体的宣传的方式来，然后到最后来，到后来又说小规模演习，乃至于到大规模演习，所以基本上有点像二十来年以前，有点雷同吧。
嗯，好的。那么许多观察人士呢，也是同样的观点，认为可能这是中国方面仅仅的一个开始。我再来请教新加坡的陈刚教授啊，海峡两岸很多人呢都认为解放军这次军演呢，有点不同寻常。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觉得如果不同寻常呢，它的不同寻常之处都有哪些呢？
应该讲这个不同寻常啊，主要是从这个时机还有形势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来。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刚刚在南海进行过这个海上的这个阅兵，
嗯，
这个阅本身呢就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举动。 在这个阅兵刚刚结束的时候，他就匆匆的这个把这个海军的军力调到这个台海地区，进行了这一次的这个实弹的这个演习。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两个实际上是有这个中国这个解放军历史上很少的这个把南海和这个台海问题联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一个举动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他这次的这个形式呢，采取这个以火炮这个射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火箭的这些火箭炮的它的这个威力啊也是相当大的，
嗯，
它的射程被直接打到这个台湾的本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它这次火箭炮的这样的一个实弹射击呢，某种程度上也不亚于一个飞弹射击的一个形式，
嗯，
所以可以看出来呢，这次这个军演的它的整个的这个形式和时机都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嗯。好的，那么现在一位 Alex 廖网友 ，Alex 廖这位网友呢，他回应我们刚才两位嘉宾的观点，他说一个暗防训练呢本身没有什么分量，但中共将一个战术演习上升到战略层面，的确不同寻常。一方面台独在台湾的发展不可逆，另一方面大陆的武统民意持续高涨，贸易战呢更提前大幅度降低了大陆对外的依存度，不出意外，只要再来一点火花，中共将突破以往的军事行动，包括跨中线舰机巡航，迅速升级武力对抗，都是大概率。我们看到中国国台办呢，这一再表示说，这一次啊实弹演习的矛头直指目前台湾愈演愈烈的这个台独倾向。那么我请教丁教授，您如何评价台独啊？台湾当前的这个台独力量，对岸的实弹军事演习对他们有多大程度的震慑作用呢？
其实就所谓台湾独立或台独这个名词，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啊。
嗯、
就从1970年代开始，当台湾的反对运动开始出现的时候，也是主张台湾要独立、要自决、要公投等等。可是它所涵盖的意义就是说，是要基本上是要跟国民党对抗的啊。那么一直到最近，或者说我们讲最近这一两年、两三年以后呢，那么台独的定义其实应该是说，不赞成跟大陆统一啊。所以这里面也就是说，对我认为就是我们对台湾独立或台独的概念，可能真的要尽可能去把它厘清一下啊。因为不同人讲台独，它的概念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但如果说你一定要讲所谓的铁杆的台独啊，那我们把它定义是说，不管在任何状况之下，都把中华民国的这个招牌、这个政府的名称改成台湾或台湾共和国的话呢，那在这种来讲的话，它的比例，我们如果真的讲起来，它的比例大概是10%左右。
嗯，
那这些人来就变成说，你不管你怎么演习，他可能还是希望就是说要改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看你怎么去定义这个台独的问题。那么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说，它第一，基本上它占台湾的总人口算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小的。可是呢，这些人他的这个力量是，他的声音是特别的大，因为对他来就是说，这是他的一个终极的目标。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便是说，即使中国大陆搞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我觉得可能对他们的意志来讲，可能很难去改变吧。
嗯，最近我们注意到呢，中国官员一再强调说，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国统一的意志，和平统一不行，我们就换另外一种方式。我来请教陈教授，您如何看待目前的这个两岸关系？双方真的只有武力相向这一条路吗？
应该讲今天这个大陆面对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台独的力量和这个90年代的话，应该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我看到这个96年，虽然这个李登辉当时也提出了一些有台独倾向的这样的言语啊，但是总的来讲，李登辉当时他是以国民党的这个领导人这个身份出现的，所以呢，当他的基本盘仍然是国民党的这样的一整套这个台海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台湾现在是民进党，也就是它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执政的路线，它是有一天它是要追求这个台湾的独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今天的这个台湾的领导人呢，和当年90年代的台湾的领导人，在台独方面很明显他应该有进一步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中国大陆，它这个面临的这个 挑战的话，应该来说比当年还要更加的一个强烈。
嗯，
当然这样的一个形势会不会导致战争，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
嗯，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整个这个中国大陆，它也面临着一个非常相对紧张的一个外部环境。我们知道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有相当的恶化，同时呢，中国的其他的一些周边的热点问题，包括像南海问题、中印关系问题、中日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一些彻底的一些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台海局势出现上升为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话，我认为对于当前的中共领导人来讲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们会尽一切的全力尽量的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那么现在我来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都有什么看法。首先是福建的艾先生，艾先生你好。
因为美国大量的芯片都是台湾生产的，如果中国要打赢这场贸易战的话，必须把台湾拿下，才能大量仿制倾销美国的芯片。所以现在武统台湾不仅是民族感情的问题，而且也是这个经济上的需要吧。
好的，谢谢福建的艾先生。下一位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习近平啊，他有着这种驰骋天下、驰骋世界的这种梦想，然后他绝对不会搁置台湾问题，台湾是征途世界的第一步，绝不放手，战争齿轮已经开始转动了。
好的，谢谢天津王先生。下一位山东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我认为啊，我这么看法，我认为不可能，台海不可能打起来。第一，今天我看到罗源呢有一段言论，罗源将军啊，他说怎么会打仗呢？是吧？中共这些军头们，郭伯雄、徐才厚等等等等，上一届的军委主席们，除了胡锦涛之外，全部拿下，全部完蛋了，谁指挥打仗？是罗源说的啊。第二，战士们，军队的战士们都知道，军队的官员全部都贪污，是吧？团、连、排、营等等，每一级都贪污，都有小金库。当战士们知道有小金库的情况下，他们去打仗吗？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习近平当然知道，中共的共军那只能打内战。打内战呢，他是在打国军的时候，他是在日军和苏军的帮助下、主导下，才把国军打跑了。
好的，我们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我们每一位嘉宾、每一位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在网上发言呢，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发言，都要抓紧时间啊，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吉林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中国共产党跟那个解放军呐、你看他耀武扬威的，这要是打起仗来，就是像就是纸老虎。因为当官的，他们共产党当官的都是那些个坑蒙拐骗、地痞流氓。这要是打起仗来，他们先着跑了。
好的，谢谢吉林的孙先生。吉林孙先生刚才跟山东孔先生基本上呢持一样的观点。啊，我们现在网友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李中办他说，中共独裁集团现在呢处于内外矛盾的三岔口，有点夜路过坟场、吹口哨、自我壮胆。由于过高估计自己，但是心切难以掩饰，所以呢在外大都是大动作，对台就是想施高压，结局都会适得其反。因为其自信呢都是建筑在反人类的暴力手法上，只能暴露其纳粹法西斯的本质，自由世界将更加清楚其残暴的嘴脸。江高华这位网友说，台海即使现在没有危机，那么随着中共日益强硬，很快危机也会到来。暮色月痕这位网友说，这么多军演真的敢动台湾一个手指头吗？别把美国的航母再招到海峡内就好。 李东生，他说台湾只有一个敌国，就是中国，但是中国有十多个环伺周围的敌国，而且这些敌国呢都是世界的军事强国。美国印太战略就是美国、日本、澳洲、印度跟台湾所构成的，所以中国一旦攻击台湾，这个钻石防线跟中国周边敌国就会立刻出兵灭了中国。当然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网友朋友们，他们各种观点都有啊。等一下呢啊，这样我先呢请我们两位嘉宾综合性的回应一下刚才呢我们这个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的这个观点和问题好吗？首先丁教授。
我想就是说大陆朋友其实也提了很多蛮有趣的角度啊、那么特别是罗源先生的这个，如果那位听众引述的罗源先生说法是正确的话，因为罗源先生在台湾一向被认为是一个比较所谓鹰派的一个人士啊、那么所以当然就是说我相信就是说起先这几年来整顿军队啊，习近平整顿军队，那么我相信也是有所本，就像刚刚那位听众讲到，那么一个国家的军队如果贪腐真的到那种程度的话，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当然就是说我相信习先他的优先顺序搞得很清楚，就是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可能是第一要务，那么所以他对处理台湾问题我相信他会相当的谨慎小心，当然我不知道他最后会怎么做了，不过我相信他会非常的谨慎小心、
好的，新加坡的陈教授。
应该讲刚才很多网友提到了这个解放军的作战能力还有腐败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这几年习近平他重点抓的就是这个军队的这个军纪还有作战的能力的提升问题，一方面他通过军改，另一方面他通过大规模的反腐。我们看到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各方面的包括他的指挥的体系包括他训练的系统方方面面都已经有所这个变化。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毕竟中国的这个军费它是年年一个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势头，目前这个虽然和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亚洲地区应该来说它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它的战略武器、它的战术武器应该来说总体来讲都是不可小视的。个别将领的这个腐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可能并不能够从根本上影响到整个解放军的总体的作战能力。尤其是在台湾的这样的威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它和台湾这个本岛的这个相比的话，应该来讲它是具有相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优势的。当然美军是否介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数。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认为一些网友把这个腐败问题啊过大的这个夸大，认为他会更认为这个解放军就是不堪一击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应该来说是不够专业的。
好的，我们接着往下讨论啊。有人说解放军的这次实弹演习呢可能标志着说是中国大陆对台湾态度的一个转变，武力统一开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丁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基本上一直就是在十九大以前一直有人猜测，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时间表或等等各种猜测啊。那基本上我相信习近平先生他应该不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表，因为时间表表示他把自己给绑住。不过我相信习近平先生有所谓的紧迫感，那这紧迫感当然来自于几个方面。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习近平先生把台湾议题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式的把它挂在连接在一起了，所以也就是说他必须真的要在台湾议题上能够做一些事情，否则的话呢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一个很空的口号。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习先透过不管是修改宪法或修改党章，把习近平思想这么早的就摆进党章或者宪法里面哦，以及把修宪把这个任期制取消等等，我觉得其实也给他自己产生一个新的压力。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可能有人会问说他凭什么享有像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么高的一样的地位，对，也因此他必须在台湾的议题上做出一些成绩出来，来证明说他是享有他能够配合他能够享有跟毛泽东跟邓小平一样高的地位是他可以得到的，所以我觉得他心理上可能会有紧迫感。可是呢我相信任何领导人除了他以外包括他以后的任何领导人，我相信他也不至于真的是把一个时间表正式的拿出来。
好的，我来请教陈教授啊，从这个中方官员各种场合的涉台言论来看呢， 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对台立场似乎呢在的确发生变化，从经济、军事和国际政治这个方面来综合考量，您认为中国武统的这个时机现在成熟了吗？
应该讲中国现在对台湾的这政策明显是趋向强硬，这和中国和对其他国家的一些对外关系是的变化的这个趋势是相吻合的。但是否这个武统的时机成熟，我个人感觉可能还是尚不成熟。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中共的这个军改，它现在仍然在进行之中。也就是说它这个七大军区变为五大战区，同时这个以作战为准备，以打仗和打胜仗这个为战略思想的这样的一个改革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内部还有很多协调方面的问题，它会贸然的这个发动这样一个很冒险的战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它这个改革开放啊，也处在一个关键的时点上，确实很多问题，像刚才几位网友讲的，确实有很多问题，包括金融领域，包括社会领域，房地产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也需要首先稳住国内的这个改革方面的这些议程。这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认为现在美国由于有一个强势的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在位子上面，所以呢美国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介入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也不愿意冒险和美国在军事上硬碰硬。但是总体来讲，从长远来看的话，中国整个的它的军事改革，它是从为了打仗而做准备的。我们看到这个战区的这个整合，包括这个战区可以在战时调动这个海陆空军，改编过去这个陆军为主的这样的一种指挥的体系，包括在武器方面和专业知识方面的提升，都可以表明中国的这个军事改革，它的最终的目标是为了打仗的。
好的，我再来接电话啊。现在有今天有许多这个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啊。我先来接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广西彭先生。
哎你好各位好。我个人认为中共武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要承受的风险太大了啊。在我暂且不说在武力方面面临台湾人民的抵抗，武力抵抗。就是还有一个还面临美国的介入，还有一个经济上面它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你看六四镇压了以后，它遭到了制裁了以后，很多工厂就倒闭了。现在中国的经济不行，它没有这个能力。
好的，
所以说我觉得它将来要承受的风险太大了，它不敢。
好，下一位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武统的可能，我觉得他那个军演的就是为了虚张声势，吓唬一下，可能吓唬一下也根本也吓唬不到。我觉得两岸关系或者说统一的最大障碍还是就是说台湾人民不喜欢中共，中共而且中国人民都不喜欢中共。我觉得主要的毛病还是在中共的身上。好，谢谢。
好，谢谢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吉林吴先生
你好。你好，这个我认为这个台海不会发生危机，这个中共的核心任务是国内的稳定，中国的维稳经费是世界最高的，它的最主要任务是国内稳定。就是说印度去年对中国这个侵略两个多月，中国宁可受了却忍着，他都不会去打去，因为怕引起国内的这个动乱。
好的，
所以说这个台湾就是闹点事儿，他也不会发生台海危机。
好的，
忍着点。
谢谢吉林的吴先生。我再给大家选读几位网友的评论吧。艾德温陈他说，台海危机呢很可能会再次出现，但台海危机的实质关系是中美军事对峙。我认为中美军事对峙是好事，因为中共拥有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请问侵华派美国人如何防范中共动用武力侵犯美国的航行自由？参考冷战，美国一方面应该加强军事压力，逼迫中国提高军事科技投入力度，另一方面呢应该加强技术封锁力度。请记住，民主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创新能力，专制制度的最大劣势也是创新能力，奴隶不可能创新。 今天我们是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丁教授和陈教授参加我们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左打中兴，右批华为，川普为何聚焦中国高科技？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